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福音为你而生，请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二十一节。阿爸父，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正道的时间，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今天的讲道能够传讲你的信息，让你的信息你的大好的大喜的福音的信息能够传达在弟兄姐妹和所有的慕道友的耳中。祷告奉主的名。玛丽今年快四十了，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自从离婚以后呢，她就一个人跟儿子生活在一起母子两人相依为命。玛丽没有钱，她在一家旅馆里做清洁工，她的房子是租来的，每个月最烦心的时候就是房东问她要房租。她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因为儿子还小，总是黏着她。孩子很调皮的时候，她就忍不住要发火，但之后她又后悔，觉得自己伤害了孩子。她最大的盼望就是儿子能够长大成人，可是儿子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玛丽开始有点担心自己的健康了，因为最近体检发现她胸部长了一个肿瘤，不过还好是良性的，但即便如此，她也开始担心起来，万一自己得了癌症，万一自己死了，儿子还小怎么办？于是他就开始练健美操，希望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在讲一个故事哈。我当然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编的哈。我想这个故事的原因，当然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哈，玛丽的故事讲下去。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其实在我们的周围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穷苦的人，你们发现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小区里有很多穷苦的人啊？有没有？有哈 ，OK， 或者自己就是穷苦的人，是不是啊？点头，真的，有很多人其实表面上穿着还可以哈，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钱，也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幸福的家庭，最主要就是很多人都活在没有盼望当中。其实刚才举的这个玛丽的例子还好啊，她还不算太苦哈，有比玛丽更苦的人，对不对？是吧？我在短短的几年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真的令我惊讶万分。我发现世界上的人怎么都活得这么苦啊！我举几个例子哈，我有六个例子哈，看看在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第一种人，三十好几了还单身，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储蓄，工作也不太理想，有吗？第二种人，结了婚，配偶出轨。婚姻里面充满了苦毒的荆棘，有没有？第三种人，孩子得了绝症，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的，我都碰到这样的人。你不知道的，这样的妈妈其实她的生活哪怕给她再多的钱，她都高兴不起来的。第四种人，身上背着一身都还不清的巨债，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欠了这个马云一些钱。第五种人，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早上八点就去上班，晚上十点还没有回家，有没有？点头，是吧 ？OK。第六种人，身患绝症的，好也好不起来，还有得抑郁症的，也好也好不起来，有没有？所以，我发现好多人都活得好累好苦啊！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句话很适用，就是我早点被主接走吧。现在的商业广告总是让人感到生活很幸福。你去看那个电视里广告，哎呀，这个生活好幸福啊！其实人生好苦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我相信想过一瞥而过，因为不太愿意想，然后麻醉自己，活在痛苦当中，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亚当犯了罪，这地遭了咒诅。其实人类都活在痛苦当中哈，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我们都是贫穷人。这个贫穷这个字哈，还不光是跟你的钱有关系，跟你的生活状态非常有关系，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福音为你而来。为谁而来呢？福音为贫穷人而来。 在你痛苦的人生中，我想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帮到你、安慰你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上帝赐给世上一切贫穷人的免费的礼物啊！只要你愿意信，就可以得着。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贫穷人的福音啊！这句话是非常确切的。我盼望借着今天这篇讲道，能够让你在痛苦的贫穷人，这个痛苦的贫穷人能够得着福音，或者说再次重温福音，从痛苦的黑暗中走向永恒的光明。好，如果你已经打开圣经了，你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8-21节，我就不邀请大家读，我自己来给大家读一遍啊。请听神的话语。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好，感谢神的话语，非常的美好一段经文。现在圣诞节很快到了，所以我们开始来传讲这个耶稣降生的福音信息。不过这段信息呢，我以前在读的时候一直没有读明白，但当我最后读明白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因为我发现这段信息其实是为世上一切贫穷的人写的。这个贫穷不光是经济上的，也是健康上的，也是邻里的，也是婚姻中的，也是工作上的，一切的贫穷的人。好，我会分两段来讲解这个经文哈。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描述了一些贫穷人，对不对？穷苦的人在哪里可以看得到？2章8节哈，我们来看，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一群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啊。今天有很多人讲到牧羊人，会觉得说牧羊人应该是个蛮好的工作啊，因为传道人好像就叫牧者，对吧？因为每天看到传道人，每个主日看到传道人西服笔挺的站在讲台上，很光鲜嘛，所以牧羊人大概是这样的生活。我告诉你们，不是的，牧羊人在当时是一群被人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又脏又臭啊。你们谁牧过羊没有？有没有？没牧过啊？哦，吃过羊肉没牧过羊？好吧，很诚实的话，他们的工作又脏又臭啊。耶路撒冷有个门叫羊门，是耶路撒冷城门当中最糟糕的一个门啊。牧羊人的工作是没有钱赚的啊，赚钱很少，而且不光没有钱赚，名声也不太好，因为他们总是走来走去，所以名声不好，他们不允许。这个是那个在那个犹太人的塔木德。塔勒木里面有那个讲到，他们不被允许在法庭上作证，就这些不可靠。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遵守律法，没有办法很好的遵守律法上的礼仪，所以整个社会都是藐视他们的。其实我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们觉得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吗？今天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少这样牧羊人啊，有没有啊？ 我就看见我们当中就有啊，有些弟兄姐妹为了生活的缘故，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守主日了，是吧？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爱主啊，他们有爱主的心，主是知道的，但是呢，他们主日的时候真的是有的人真的是因为生存有问题，所以被迫上班啊，那个否则生活困难。但是他们常常被弟兄姐妹甚至牧者指责，说他们不敬虔，但是其实他们是爱主的哈。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牧羊人。如果今天你是这样的牧羊人的话，请你记住，福音为你而来。我想可能这个是很震撼的。有人认为说福音为教会里面看上去最敬虔的人，其实福音是为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好，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意外来临的。我们来看第二章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吓一跳啊！牧羊人不会想到这个时候天使竟然会出现在他们身边，对吧？大多数人其实信主的经历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接触到福音然后信主的啊。其实这个很正常，你们知道为什么福音总是来得很意外吗？因为福音的信息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它是很奇妙的。在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没有人会想到在我们天上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他是宇宙万有的君王，他是宇宙万有当中最富有的爸爸，而我们就是他的孩子。你们想到过没有？很多人信主之前是没有想到的，所以福音总是看上去那么意外的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其实是神的计划，美好的计划。因为天父爱我们，不管无论世上的贫穷有多对我们多么的真实，但是其实我们是世界上最尊贵的身份。好，福音不仅是突然来到我们当中，而且福音正是为贫穷人而来。我们再来看二章九节下面路加要讲什么哈，他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害怕。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节经文有什么感受哈，我的感受非常的强。请大家想想当时的场景比如说你是一群牧羊人，然后你身边有羊群，然后突然间什么叫做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有谁可以说一下吗？什么叫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啊？就突然间有最起码有四个聚光灯，对不对？啪啪啪啪前后打，是不是这样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世界的中心。
对了，他们怎么成了世界的中心？我告诉你们哈，刚才前面我讲了，牧羊人是社会边缘人士，对不对？他们从来就是底层人士，不被人待见的，他们从来就是做这个世界的社会的配角的人。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光中，他们竟然成了世界的中心，成了主角。天上的聚光灯四面照着他们，伟大的救赎历史聚焦在他们的身上。纵然世人藐视他们，纵然有很多人啊，法利赛人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在上帝的眼里是宝贝，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对不对？哇，这个太震撼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啊？因为真正你得着福音的话，你会有这种反转的感觉的啊。我盼望弟兄姐妹心目当中总是有这种反转的感觉，因为这是你生活的动力，这就是福音所带给你生活的动力哈。前面讲过了，也许你是一个贫穷的人是吧？也许你在工作当中很贫穷，也许你加班，也许你是婚姻当中很贫穷。但是你知道吗？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有一种翻转的力量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的喜乐平安。好，那么讲到这里，有人说，那么这个神奇的福音究竟是怎样的福音呢？基督徒知道啊，福音五秒钟的福音都能够讲出来，但是天使会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二章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对福音的描述啊，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啊？牧羊人因为天上的光，大光就惧怕啊，但是天使马上安慰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福音的对象，并且天使告诉他们什么？福音是什么信息？ 大喜的信息，对吧？我还专门去查了原文哈，我说大喜是真的喜还是大喜，我一看原文当中真的有一个大字，呵呵，哎呦，真的是大喜的信息。什么叫大喜的信息啊？涨工资叫是大喜的信息吗？涨工资是不是大喜啊？啊，蛮开心的哈，涨工资，涨工资不是大喜，基金涨了50%是不是大喜？有人点头，我觉得基金涨了50%也不是大喜，抽中新股是不是大喜？也不是大喜哈，生了大胖儿子是不是大喜？啊，也不是大喜啊。什么叫大喜啊？哎，当了美国总统是不是大喜啊？啊啊，当了美国总统是大喜吗？我觉得也不是大喜，很烦的啊。什么叫大喜呢？就是花了1块钱中了6合彩，这叫大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这里的大喜的信息指的是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大喜的信息呢？因为你一旦得着了，而且1块钱都不用花，免费的。当你得着以后，你得到什么？天上永恒的产业啊，大家明白吧？哦，这才是大喜的信息啊。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弟兄姐妹，我发现这里好安静啊，没有什么人感受到。好，所以天使还说，这个不光是大喜的信息，还是关乎万民的，跟你有关系的，不是别人的大喜的信息啊。别人结婚跟你没关系，是你结婚啊，你跟耶稣结婚了。好，所以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无论你的身份有多卑贱，只要你信就能得着这奇妙丰盛无比的福音。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福音啊？哦，接下来天使要向牧羊人解释这福音的本质。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记住这一句话哈。我们来看第2章11节啊，什么叫福音？天使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句话为什么是福音的真谛呢？这句话讲了3个福音非常重要的本质特征啊。第一个，在大卫城中，救恩是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救恩不是从北京出来的，救恩不是从东京出来的，不是从纽约出来的，不是从罗马出来的，是从大卫城中出来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的源泉，大家明白了哈？好，第二点，更确切的说，福音不只是从犹太人出来，是从耶稣基督出来的。因为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查了一下这个一些文献啊，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救主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叫做 soter 啊 ，soter。救主你知道吗？你们如果听过那个新约纵览课程的话，你就知道当时的皇帝啊，叙利亚皇帝啊，叙利亚的国王啊，就把自己称为救主啊。知道吧？救主这个词在当时是描写君王的。你们记得阿拉伯人的伊斯兰这个国家的这个叫什么？伊斯兰国的国王叫什么？谁知道？苏丹。为什么叫苏丹？苏特就是救主啊，苏丹就是救主的意思啊，明白吧？所以当时在中东地区、近东地区称呼伟大的君王苏丹，但是真正的苏丹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救恩是从犹太的人出来的，不仅是这样，救恩是从犹太的救主、犹太的王，其实是那位天地万物的弥赛亚苏丹、弥赛亚君王出来的啊。好，第三点是为你们，看到没有？所以救恩是从基督信仰出来的，救恩来自于耶稣基督本身。第三，救恩是为我们而来的，是跟我们完全有关系的。救恩不是为那些自义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救恩是为那些邻里贫穷的人而来的。只要你愿意谦卑领受，救恩就是你的，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天使不仅道出了福音的本质特征，接下来他还告诉牧羊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怎么去找到这个救主，对吧？ 他说这个二章十二节，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如果这个救主没有记号，你就找不着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天使说，哎，我告诉你，今天啊这个救主来了，哎，你们怎么找到他呢？我告诉你，他有个记号。什么记号啊？什么记号？有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诧异。我问大家啊，马槽是个什么地方？马吃食的地方，对不对？马喝水的地方，对不对？马槽，马槽是又臭又脏的马棚里的地方啊，对不对？牲畜住的地方。哎，什么样的婴孩生出来会放在又臭又脏的马槽里？没钱人家的，而且非常没钱，非常贫穷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救主啊，是出生在一个身份卑贱的贫穷人家嘛。如果你读前后文，你就知道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经过了500年，孙悟空都跳出来了，500年早就已经，这个皇室贵族早就已经没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太令人震撼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前面提到耶稣是尊贵的 Sota 救主，伟大的君王，但是人能够认出他的记号却是一个极其卑微贫穷的记号。而且其实还不只是贫穷，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还是一个苦难的记号，对不对？我们伟大的救主耶稣的记号是贫穷的记号，你不觉得这个很令人惊讶吗？哎，你也许有人会问上帝说，为什么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身上带着这样的记号啊？我想天父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他说，因为为了你们，前面说了为你们降生，我们就是卑微贫穷人，如果他不拿着这个记号，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他？如果今天耶稣出生在皇室家族，希律王的家族，对不对？大户人家，哎，牧羊人怎么能够找到他？如果耶稣基督以全能的荣耀的审判者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有那么大的恩典，今天要我们回转归向他？一定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用一个谦卑温柔的方式，贫穷的方式，受苦的方式，来到我们这些贫穷受苦人当中，为了让我们能够认出他来。他是那样的认同我们，我们真的有了盼望。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你去看下面经文，你就会非常顺哈。我把这个大家这个读经的这个思路给打开。接下来你看二章十三节，你看这个经文都是非常顺的。天使天君开始唱歌了，因为前面这个救主这样的降生实在太伟大了。忽然二章十三节，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为什么赞美神？因为这是真的是神的智慧，谁能想到尊贵的 Sota 救主竟然成为贫穷人的样子？谁能想到伟大的福音竟然是为贫穷人而来呢？不过看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场面也蛮奇怪的哈。这里讲到什么？一大堆什么天兵，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天兵是什么样子的？天兵手里拿着刀，非常厉害的，然后呢下来以后要征战的，对吧？我记得以前那个读那个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那个死亡天使来到埃及杀掉长子的时候，那个是很可怕的。我就记得当时我有一幅景象，就是天使们拿着一个刀，这个属灵的刀哈，进了一家，只要哗一挥，这个人就死掉，那个人连反抗能力都没有。这么可怕的一大堆的天兵，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干什么？请问，他们来唱歌。哇，那个全世界最强壮的施瓦辛格、史泰龙啊等等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诗班，他们手里拿着乐谱，你应该想象他们应该拿着机关枪，对不对？但是他们手里拿着乐谱开始唱歌。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智慧，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实在令世上最有能力的人都折服啊， 明白吧？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要不要与人征战？其实我们不需要与人征战，我们要敬拜神，因为神的能力实在远远超越所有世上的人。那么天使唱了什么内容呢？哎呦，这个又是很奇怪的，他们竟然唱了一个问候语，你们有没有发现？二章十四节，天使唱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问安就叫平安，对不对？平安弟兄啊，平安姐妹。我每次给大家发信息的时候，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平安，感叹号，是不是啊？基督徒可能再加一个词叫恩惠平安 ，peace and grace be with you。Peace and grace， 请大家记住啊，这是当时的那个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问安语。但犹太人哈，他们用这种平安叫 shalom 哈来彼此称呼，这是最好的问候。这里天使是说什么？唱什么？愿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神借着天使的歌声来问候世上最卑微贫穷的牧羊人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福音的能力和福音的这种翻转性的张力啊？最伟大的神借着天使的歌声来问候世上最卑微的人，是不是？哇，而且这就是神的荣耀，是吧？你看这节经文把至高之处归于神，荣耀归于神，和地上平安归于人完全连在一起。今天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如果你把福音传给一个需要福音的人，就是把平安传给他，同时就是将最伟大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传福音为什么那样的重要？好，我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啊？这段经文其实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这段经文的含义是告诉我们，神没有拣选那些富足富贵自义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降生，神选择了最卑贱最贫穷的，甚至被人看不起的，甚至看上去道德也不怎么好的一些谦卑贫穷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很简单，我所讲的这段经文其实讲的一个道理，就是福音其实是为贫穷人而来的。富足的人他们很富足，他们不需要神，不需要福音。但是当你是一个贫穷的人，你就谦卑下来，你需要福音。人心都是有罪的，只有当我们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领受福音，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你是否明白福音为你而来？我前面引言的部分讲了很多例子啊，讲了六个例子，也许你听完以后说，那个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我也想这样说，如果你是三十好几了啊，还单身的话，我知道好多人哈，在我们当中，而且又没有什么储蓄，工作也不太理想啊。我告诉你，福音是为你而来的。你想不想走出这个困境啊？如果你想走出困境的话，你应该让福音不断更新你的生命。如果你是在婚姻当中很不幸福，充满苦毒的话，福音是为你而来。如果你的孩子得了绝症，需要一辈子照顾，福音是为你而来的，不要绝望。如果你身背巨债，然后被工作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福音正是为你而来。如果你已经身患绝症，抑郁症怎么都走不出来，福音也是为你而来。因为上帝怜悯你，神爱你，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让你不要因苦难灰心失望，而是要因福音振作起来啊！所以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给你力量哈，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苦难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要我们了，我们觉得没有人理我们，我们觉得生活好绝望。但是你知道吗？正是在你这么 low 的时候，这么低的一个状态当中，上帝看在眼里，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明白吗？好，那么福音为你而来，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谁知道？ 当你听了福音以后，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我们前面讲了福音了，对不对？接下来做什么？好，接下来也是六个字啊，叫做马上行动起来啊，这是神对你的呼召。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其实比较长，如果要分段的话，可以分成两段。我们前面讲的二章，八到十四节，其实第一段叫福音为你而来，这是我给他定的标题啊。第二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呢是第二段，我给他定个标题叫做马上行动起来。为什么这样说？你会发现后这个牧羊人听了福音以后，他们马上行动起来，而且好多行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动当中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福音，对吧？好，我们来看牧羊人怎么行动的哈。牧羊人听到天使报佳音，马上就行动起来了。第二章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哎，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事。牧羊人很兴奋，请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去干嘛？去伯利恒干嘛？干什么去啊？去伯利恒看耶稣嘛，对不对？找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对福音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第一讲到的天使报佳音，所以牧羊人首先是听到福音，对不对？听到就是他们认真学习圣经，有人给他传福音，他们认真学习圣经，他们听到了福音，但是他们还要去看耶稣，他们要去亲身经历福音，看到耶稣的同在。听，从听到看，约伯从前听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听到福音以后还要看见耶稣。如果你今天想要让家人去信主啊，我跟你说这个也是一个道理，你不仅要让家人听到福音，还要让家人在你身上看见福音，是吧？同意吧？他们如果在你身上没看见福音，光是听到福音，他们就仍然不会相信的。好，所以牧羊人马上行动起来。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哇，这正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叫做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卑微贫穷的牧羊人找到了有卑微贫穷外表的救主啊，对不对？好，这里提到了他们急忙的去，哎，为什么急忙啊？你们明白吧？你们急不急啊？哎，请问你们听到福音以后急不急看耶稣？不急啊。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认为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应该很急。哇，太好了，我现在每天加班，我现在生活很痛苦，我现在婚姻不幸福，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与主亲近，急忙看耶稣。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个急忙是很正常的，谁不想从自己的生活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啊，对不对？嗯，好，不过我在这边也要讲一下哈，就是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朋友哈，我不知道有没有真信，就是有一些慕道友听福音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去看耶稣的话，没有真正的去亲近耶稣的话，其实不能够真正的去进入福音的。我其实认识一个慕道友，他慕道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徘徊在外面，他读经读了好多了，他也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他就是不能够信。为什么不能信呢？我觉得他缺一样东西，就是祷告。我相信他可能是从来没有开声祷告过，就是他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过一个个人性的一个关系，以至于他没有真的看见过耶稣。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听到了还要看，否则你会就算听到了也会错失进入信仰的蒙神祝福的机会。好，但是牧羊人没有错过机会，他们看见耶稣生命发生改变。我们来看接下来那节经文，你会发现他们生命真的发生改变了，他们又行动起来，成了传福音的热心的勇士。二章十七节，这些牧羊人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怎么样传开了，对不对？嗯， 一般来说还没信主的人怎么去传福音呢？一般不会。这些人看见了救主，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真的接纳救主了，然后他们就去传福音。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刚信主的人特别热心传福音，有没有？有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点头，因为以前我们也就是这样。哎，后来怎么不传了呢？哎，做基督徒时间长，后来怎么不传福音了？有人说刚信主的人就是火热，因为他们啥都不知道，勇敢传福音。后来做基督徒时间长了以后，发现传福音很难，或者发现人性很悖逆，或者发现我自己啥也不懂，反倒没有这个热情了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传福音的热情跟你信主时间长短没关系。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跟什么有关系知道吗？哎，你们来看这个牧羊人到底为什么去传福音？因为他们看见耶稣了。如果你的生命常常与耶稣基督联合，常常与耶稣基督亲近，你就会是一个有热心传福音的人，明白了吧？跟这个信主时间长短没关系，跟你与神的亲近有关系。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现在啊就是没有传福音的火热啊，教会怎么说我都不会去做。对，问题不在于你做不做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与耶稣基督亲近，拼命的有人说你应该去传福音，你应该去传福音，这是好基督徒的一个象征，你就这样去做，那你就是在实现你的律法，你想靠律法称义，然后你会很苦读，然后你会很失望，哎呀，别人传得很好，为什么我不行？哎呀，我就是个不好的基督徒啊，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当你的生命当中真的经历了耶稣的同在的时候，你传福音的火热自然会在那里的。真的，我不骗你们，有的时候真的 与主同在会 带给你难以想象的这种感觉，明白吗？好，所以牧羊人行动起来看耶稣，牧羊人行动起来传福音，还没结束啊。好，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听见耶稣的福音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回应，一种人是有行动的，一种人是没有行动的啊。第一种人没有行动的人，二章十八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说的话。有的人听见福音会很诧异，没有行动的，没有接下来行动。为什么诧异？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说，哎，这个福音不是我要的福音，这个救主不是我想象的救主，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只是诧异没有行动。但是另外一种人是有行动的，二章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是不是行动啊？有些人有行动，有些人没有行动。所以在这里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福音为你而来，接下来你应该干什么？马上行动起来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 道路生命真理，反复思想的行动必然带来生命的增长。好，见了耶稣传了福音，接下来牧羊人的行动结束了没有？没有结束，他们又马上行动起来赞美神。二章二十节，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前面提到了牧羊人因为工作的缘故不能够按时的遵守律法的礼仪，不能够按时的主日敬拜，但是他们见了耶稣，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就开始敬拜，就开始赞美神了。你看多奇妙啊！贫穷的人得着了耶稣的福音带来的福音，真的是很奇妙，带来生命的翻转哈。所以我就想起以前看到那个马太福音当中那个施洗约翰差门徒去问耶稣，对吧？他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就有怀疑。你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这些人是不是贫穷人？贫穷人得到福音，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啊，真的，当福音临到贫穷人的时候，他们的生命 发生了翻转，就行动起来。最后我们看到不仅是牧羊人行动起来，玛利亚跟约瑟也行动起来了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2章21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玛利亚跟约瑟做了两件事，第一个给孩子行割礼，这是按照犹太的习俗，对不对？第二个按照天使所起的名给他起叫耶稣。所以这两件事都让我们看到玛利亚跟约瑟是顺服神的子民啊，他们是敬虔的子民哈。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我们听闻福音，神呼召我们要行动起来。我看到最起码有四个行动哈。第一个，与耶稣亲近，叫见耶稣；第二个，传福音；第三个，赞美神，敬拜神；第四个，顺服主。是不是啊？见耶稣，传福音，赞美神，赞美主，顺服神，请大家记住这四点。如果你听了福音，其实神要让你做这四点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要挑战一下你们，每次主日讲道就是一次福音的宣讲，你是否每次都有合适的回应行动呢？你们听了讲道以后说，哎，今天大米又讲这个啦，好，接下来我应该干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说，借着这段经文我应该与好好思想耶稣基督，借着这段经文我应该，哇，这个福音这么伟大，当然我不是每一次我都能讲得很好，但是盼望神能够让你看到这个经文当中的福音，然后你就去传福音了，然后啊，因为这个啊，这个经文，这个美好的福音，你就开始更多的赞美神，最后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凡事都顺服主。这就是神让我们啊听闻福音的信息以后要有的正确的回应，有没有？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前面所说的生活当中的苦难，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成为贫穷人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走出这个困境啊！因为是的，福音是为你而来，但是你是否有行动起来？只有你行动起来，见耶稣，传福音，赞美主，敬拜神，顺服神，你才能够从那些痛苦当中走出来，明白了吗？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一个邀请。所以圣诞节很快来了哈，对吧？很多人对圣诞节其实有个错误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圣诞节就是出去 happy， 出去 shopping， 出去 party， 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圣诞节不是这样的。圣诞节神不是邀请我们去商场购物啊，圣诞节真的很快来了哦，好像听说是现在还有一个叫1212啊，是吧？就是1111，我买了很多东西了，光棍节，我买了很多东西，挺便宜的。后来发现止不住啊，因为我买了以后，这个京东就给我一张券，149减100，哎，我说149减100，这个捞大便宜了哈，他涨完价再给我，然后我又去买，又买以后，哎呦，又是299减200。我后来犹豫老半天，我说不要上这个当。OK， 1212又来了，弟兄姐妹们，你们准备 shopping 什么呢？啊，没有 shopping。OK， 钱太少。对，圣诞节神不是邀请我们去商场购物，神也不是邀请我们去餐馆吃饭，神也不是邀请我们去海边度假，神也不是邀请我们去朋友家开 party。圣诞节神邀请我们再次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这福音对我们来说都是那样的重要，是更新我们的生命的。而且神邀请我们的不是再次听闻福音，是要我们马上行动起来，去认识亲近这位伟大又谦卑的救主耶稣基督，去传扬他奇妙又丰盛的福音信息，去为耶稣基督赞美我们荣耀的天父，并且顺服他一切的圣洁的旨意。这就是圣诞节的真正的邀请，大家明白了？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他是你的主，他顾念你这个贫穷的人啊，他借着天使向你传扬他的好消息，他邀请你去见他， 他邀请你啊，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他邀请你向他倾心吐意，你活在痛苦当中，活在很多的挣扎纠结当中，但是他邀请你首先去听福音。所以在座的有工作的麻烦是吧？有婚姻的麻烦，婚姻也包括单身的麻烦，有健康的麻烦，有家庭有孩子的麻烦，有经济上的麻烦，是吗？也许我们想要用一节经文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不，神说我不是用一节经文解决你的困难，我是让你重新来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明白耶稣基督给你的福音是什么，因为那个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只有当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状况才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的主，而且不只要成为你的主，耶稣基督更是为你受苦的主，这点非常重要。你要认识到，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你一切的罪的刑罚，承受死亡的痛苦，乃是为了你。他还清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今天听闻福音以后，就有能力，有圣灵的感动，可以马上行动起来，最后蒙受神从天上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今天在生活的痛苦当中，或者不满足当中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就给自己过个圣诞节，好吧？哎呀，我现在好痛苦，哎，过个圣诞节，以后我大概会这样跟你说啊。如果有人来找我，大米，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吗？我最近情况不太好。哎呀，过个圣诞节，为什么过个圣诞节？你再次的去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再次的蒙神的呼召，行动起来，亲近耶稣，传扬福音，敬拜赞美，顺服神的一切旨意。这样你必定走出你的贫穷，成为永恒的富足。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讲过八福，记得吗？怎么说的有两个版本哈，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路加福音。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哈，6章20到21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痛的人有福了，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感谢主的话语，愿圣诞福音成为你的帮助。祷告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